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彼得后书啊，第一章从十二节开始，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啊，那他所谓的晓得，我想在这边所指示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只是在客观的真理上面你们晓得。那这些事指的是什么事呢？啊，其实这些事啊，就指的是在这个啊这个前面啊，也就是说从啊这个第一章第十一节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啊，就是说要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那永远的国，也就是说进入永远的国这些事情你们早已经知道了。那你们虽然知道，但是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真道就是过去你们所知道的这些基要的真理上面你们已经坚固了，但彼得这个地方说，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啊。那这个地方讲到这些事讲到三次，如果你注意看啊，在十二节讲了两次啊，而且在第十五节啊这个第十五节他又讲了一次哈，要常常纪念这些事。那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啊，我想最主要是在彼得啊后书第一章，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事其实是主已经把一切都做完了，然后他把这应许啊就给了我们，好让我们去应用啊，也就是让人啊在这个当中来操练，好在这个操练当中顺服主的带领。那这些应许是什么呢？也就是在第三节这个地方啊，我再重复一下，也就是说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他已经做完了啊，他赐给我们了，这些东西是过去完成事啊他加上，也就是在第四节他又讲另外一件事情，已经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主已经啊完成了，那他已经赐给我们了，那我们就要去享用。那怎么去享用呢？啊，最主要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边所说的有德性啊，有信心加上德性啊，加上知识，又有节制忍耐啊，敬虔，然后呢爱弟兄的心跟爱众人的心，这八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操练。我们操练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这永远的国。意思是说啊，这件事情主已经做好了，那我们不用疑惑啊。彼得在这个地方还要再一次他说什么，我要常常提醒你们，为这件事情常常提醒你们。那主啊，彼得在这边常常提醒我们，最主要就是说，因为他什么，他啊即将要什么，即将要去世了，即将要离开这个世间了，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是三节，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那这个地方啊，其实啊讲到提醒，最主要就是说怕我们忘记了。那激发呢，最主要是怕我们懒惰啊，所以他一方面怕我们忘记，一方面怕我们懒惰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啊告诉我们说啊，他说啊，他将他过去的一切经历，那他一定要告诉我们，也就是说他提醒我们，主的国度一定会降临。因为在这个第十一节的最后半段，他说得以进入啊那永远的国。那常常我们就是常常忘记了，以为是说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还在跟神求一些事情，但事实上这些事情上帝早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只要什么，只要在这个道路上面我们好好的操练，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丰丰富富的国。那这个地方啊，我们接下来看到说，那彼得要怎么样提醒我们呢？因为他这边讲到说还在这帐篷的时候，也就是说这帐篷指的当然是哈，就是说暂时的，他暂时的还在居住的地方。但是他虽然他活着，但他永远忘不了一件事情，忘不了什么事情呢？也是一样跟帐篷有关系的。那这帐篷有关系的事情是什么呢？啊，我们啊想想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那指示，那主耶稣基督指示他一件什么事情呢？啊，我想我们翻开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啊，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啊，主耶稣基督啊在复活以后啊，在这个啊彼得啊他啊主耶稣基督跟彼得讲说三次说你爱不爱我啊，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十八节啊，他主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这个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啊。那这个地方我想这个是啊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时候跟彼得说的，那彼得念念不忘这件事情，所以他认为这是神指示他的，也就是说他即将要死了，他记得主耶稣基督跟他说，你年轻的时候怎么样 样你年老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所以他就这时候他就说，在彼得前书后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他说，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常常纪念这些事。那他又提到说他去世了以后常常纪念这些事。那这个所谓的去世这个他跟保罗所说的去世，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说什么？他说我离世的日子已经到了保罗在那个地方讲到是 depart， 也就是说这个离开他帐篷的日子。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这个第四章第六节的地方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六节，我们翻译一下在第四章十六节彼得后书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他说这个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彼得在这个地方却不是用离世这句话，是用去世虽然在原文的地方两个不同的字但是彼得这个字就是说他是真正的讲到说人死了以后这样子的一个字眼所以他说你们要常常纪念这些事。那常常纪念这些事基本上他现在就要开始讲了他说他的经历他的经历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很清楚就是说他说第十六节，我们从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什么大能和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那彼得在这个地方他强调一些东西，就是说他从前，当然所谓从前就是彼得当他被主呼召了以后一系列的事情那最主要让彼得虽然在他快要死了，但是他有一件事情念念不忘，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讲到说他降临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彼得我想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他经历了圣灵降临的大能，对不对？好，那他讲到说这个和他降临的事情，他这边提到不是只有在第二次主再来的时候这种降临，而且是什么在登山变相变相山上面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主耶稣基督跟这个摩西还有以利亚他们三个出现的时候当时这个彼得还想说我要搭三座棚一座为这个以利亚一座为这个摩西一座为耶稣，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是这个天父这时候不领情，就跟他说什么，你不能把这个以利亚跟这个摩西两个人来跟耶稣相比所以他就跟他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这个彼得他快死的时候他忘不了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历历在目，好像非常新鲜他在这时候就是说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坚固了他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步。那这个在天主教的地方，他们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也不见得是对还是错，也就是说当时在罗马这个最危险的时候彼得有一次他想逃，所以他逃出城外，但他逃出城外的时候他正好看见有一个人进来，那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们两个人在城门口的地方遇见了。主耶稣基督说你要出去吗？那这时候他的心就非常的伤心，他就说好吧，那我就再进入这个罗马城。所以他在罗马城的时候被抓了，准备被钉十字架了，他就告诉那个当时的王，他说你把我倒钉十字架。那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走主十字架的道路，虽然我们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事实上天主教他们的提醒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彼得真的在他临死的时候他有这样子的经历所以在这边也再一次也让我们看到走十字架的道路是彼得临终的时候他所一直要跟我们所说的，但这些事情是他自己亲眼看见过也就是说他亲眼看见过这个威荣的事情那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十七节可以来继续的了解。十七节他说什么？他说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那这个地方就是指着我们刚才所说的在变相山上面他看见的事情。那他这边讲到说这个他的这个威荣，其实 majesty 那接下来讲到说尊贵跟荣耀，其实尊贵是讲到 honor， 也是讲到上帝的性情然后荣耀是讲到 glory， 也就是讲到神的能力也就是说神的性情跟能力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啊，那从极大的荣光之当中，也就是还是一样 majesty， 其实也是一样告诉我们说，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云彩在云彩中间出现，那从这个当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这个地方还是一样提到说啊，这件事情当然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所说的，他说什么，他说这是什么，一个极大的荣光。那这个极大的荣光啊，也让我们看见说是其实是神的能力啊，神的能力。但是他又强调，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所谓爱子，就是说他跟上帝有同样的性情，也就是说耶稣有从神来的性情啊。也就是说，当登那个变相上山上面所看见的，其实是耶稣基督的本体真相啊，并不是他所虚晃的看到的啊，是一个虚晃，乃是一个真正的真相哈。那这个时候啊，神就说：“这是我的爱子，就是说他跟我是有相同的性情，他说我所喜悦的。”当然啊，在你如果注意看马太福音，他下面还有一句话说：“你们要听他的，对不对？”好，那这边所说的是说我所喜悦的意思，就是说神在这个地方再一次 confirm 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都是上帝所什么所啊这个应许的，上帝所喜悦的，也就是说他有神的权柄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在第十八节啊，这个他说什么，他说啊，他说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当然指的是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三个人啊都有看见。他说同在圣山的时候，这个圣山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个啊变相山上显现的时候啊，当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神啊跟给摩西看到的时候啊，在这个焚而不毁的荆棘的时候啊，摩西称那个地方是圣地。啊，那这个地方他称这个地说圣山，也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啊，神同在的地方啊。他说这个亲眼听见啊，这个声音从天上下来，这三个人，也就是说这个见证啊，不是只有一个人。他说什么，在第十八节是我们，他们三个人啊，同时有看见，也就是三合一的见证啊，三合一的见证。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把它合起来看的时候哈，你就会看到啊，前面在第啊十六节他是亲眼见过，对不对？然后在第啊这个十八节他是什么？亲自听见啊。然后他说我们同在，也就是什么？他们亲自经历。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三个很重要的啊，也就是说彼得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亲眼看见，然后呢亲自听见，还有呢神与他们同在。这三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啊可以借着这三个东西，我们就可以认识那什么啊，这个啊，这位荣耀跟招用美德招我们的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领受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另外一个是什么，极宝贵又极大的应许。那这个应许是什么呢？也就是什么，我们必丰丰富富得以进入什么，那永远的国。这一直在强调一个东西哈，就是说这个进入国的事情哈，我们只要什么，我们只要操练走过这一条这个道路，我们一定可以活在主的啊，我们可以活在主的带领当中，我们一定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这个国啊。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啊，其实啊，彼得在这个地方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这边讲到说，这个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些大能和降临，其实彼得前书之外啊，彼得啊在这个地方哈，他还有什么，他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的这个他的儿子是谁，彼得的啊属灵的儿子。我们知道保罗属灵的儿子是提摩太，彼得的属灵儿子是谁，是马可啊。所以马可啊，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说啊，这个马可福音是彼得所说的，那由马可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很多人说马可福音其实是什么，就是彼得哈啊这个自己的经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马可福音是在主后六十年写完的，那彼得前书是在彼后啊这个主后六十四年，那彼得后书呢是在六十八年。所以整个圣经新约的当中，最先完成的就是什么，马可福音啊。那马可福音为什么呢？因为彼得是亲身经历所有一切啊的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事情哈，所以他必须要先怎么把这些东西把它口述 嘴巴说的，然后把它讲下来，然后由马可把它记载下来，然后呢，然后这个马太、路加就根据马可福音再去什么，再去写他们啊另外四本、另外三本福音书。那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一章36节哈，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马可福音哈在隐隐约约当中哈，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哈，在马可福音。啊，第一章36节，当耶稣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然后西门和同伴就追了他去。在别的地方你没有看到西门，只看到说啊，耶稣到旷野祷告，但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说，他特别强调一个西门哈。还有第二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11章21节哈。马可福音第11章21节，他们讲到说，他看到说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21节说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啊，也就是说别的地方也讲到无花果，但是没有提到彼得。所以马可福音在这两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马可要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说马可福音是什么？是彼得啊所告诉他的。否则的话，如果这一本福音书没有先写下来的话，马太跟路加跟约翰就没办法继续往下写哈，他是参考马可来的哈。好，所以马可福音说实在是啊，很多人讲他是彼得所写的福音，也就是彼得福音哈。那但是马可福音哈还特别把这个彼得给他隐藏下来了哈。这个地方我是觉得说跟约翰有点像，因为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每次都说什么，他不提他自己，他说耶稣所爱的门徒啊。那彼得也是一样，这个彼得他口述的时候，他也是让马可不要把他的事情写出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啊，这个第6章第50节好吧。在马可福音第6章第50节啊，马可福音第6章50节讲到什么？讲到这个啊，马可福音第6章第50节讲到这个耶稣啊走在海面上，啊啊对啊，第6章第50节哈，啊第6章第50节哈，我们翻一下第6章啊这个第50节哈，他讲到耶稣走在海面上哈，然后如果你看一下第50节哈。他说因为他们都看见了就很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但是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话，他就讲到那个人是彼得。所以马可福音在讲到耶稣走在海面上的时候，马可福音不讲那个彼得这个字不在那个地方出现，把彼得隐藏起来了。因为彼得认为他这个地方哈，他觉得说哈啊这个啊他没有必要把他的名字写出去哈。那我们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看一下哈这个马可福音第8章29节，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8章29节，在马可福音第8章29节啊，这个当时哈。这个啊，耶稣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呢？那彼得就回答说什么，你是基督，对不对？当他回答说你是基督完了以后哈，他就不写了啊。但是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话，你会发觉说他马太福音接下去写说什么，我要把什么，我要把阴间的这个什么，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对不对？啊，他说我要把这个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对不对？好，那这个是指着谁？是指着彼得。但是在马可福音的话，哎，他就不写了。他就讲到说你是基督，然后就停下来了啊，意思也是告诉我们说，马可福音说实在啊，他是这个啊这个把彼得哈、啊、这个啊隐藏起来。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讲到耶稣是君王，对不对？然后路加讲到耶稣是人子，那约翰讲到耶稣是神子，那马可呢？马可讲到耶稣是仆人啊。那这句话就应验了什么？我们在彼得后书第1章第1节。他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啊，他在别的地方不讲仆人，但是他在彼得后书的时候，他最后要离开的时候，他就写出来了。他说我就是那位仆人。马可福音所写的中心要旨就提到什么？耶稣是仆人，也就是说彼得他提到他自己，他是一个仆人啊。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其实彼得啊，在这个彼得后书啊，这个从这个第啊这个15节这个地方一直讲到18节，他最主要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说什么？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永远的国度一定会降临啊。那 这件事情哈，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哦，这没什么，但是事实上，对一些在苦难当中的人哈，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什么？因为常常我们哈不知道，其实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把一切都做完了，他做成了所有一切的功，只等我们去什么？我们去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啊。那我们常常在应许上面我们疏忽了啊，我们已经有了，但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在那边啊，靠着自己啊，在那边啊做一些啊事情。他这边告诉我们，其实最主要的操练就是什么？就是前面有八个东西啊，所谓的从信心啊，一直到什么德性啊，一直到这个最后一个爱众人的心。只要你这八个好好的做的话，你就可以一定丰丰富富进入神永远的国。但是这时候啊，我们就会想说，哦，那是将来的事咯。事实上那不是将来的事，这是现在你就可以进入什么那永远的国，与他一同作王。那怎么讲呢？我们从第十九节，我们看彼得后书第十九节啊，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据的这个预言啊，如同什么灯照在暗处。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先知啊的预言所指着，当然如果你指狭义的话，是指主耶稣基督要来那永远的国，但是如果指广义，他这些预言的话，就是所指着说啊，圣经上面所有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这些东西，他说如灯什么照在暗处啊。首先我们来看到为什么要如灯照在暗处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在黑暗当中，我们会觉得很落空，但是他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还在那里，也就是说，环境可以让人失望，但是主的话肯定不会让人失望。他的意思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天黑的时候是越来越黑，但是在黑暗的当中有一个明灯照在你那个地方。好，所以这个明灯照在那个地方哈，也是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就是说什么，就是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惶恐，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神的国啊，永远的国已经什么？降临，他已经在我们的当中了啊。那这件事情哈、啊，让我们看到说，黑暗会落空，神的话永远在那里啊。好，也就是说，人的心啊，在这个主耶稣基督来之前啊，会黑暗，而且是什么？会越来越黑暗。人越来越会离开上帝，也就是说，在黑暗的当中，你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了啊。但是人跟随耶稣啊，不是凭你眼见，因为你眼见只是黑暗而已，全部都是黑暗，而且越来越黑暗，不会越来越光明的。人的心是越来越黑暗，但是人不能靠着什么眼见的啊，因为你眼见的是黑暗，那只能靠什么呢？只能靠着主的话。所以他接下去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除了如同明灯照在黑暗处，他接下去说，他说什么？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留意就是什么？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查考，我们要 pay attention 在主的话上面。虽然非常黑暗，但是在黑暗当中啊，主的话就好像灯一样啊，有亮光。神的话是有神是光，会照在这个地方啊。啊，那他说什么？只等到哪里？他接下去他说什么？只等到天发亮。啊，什么叫做只等到天发亮？天发亮意思就是好像什么，天刚要发亮的时候，好像鱼肚白一样，对不对？我们常常这么形容。但是说实在，天还没亮之前，天是什么？天是黑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天是越来越黑暗。在这时候，他说什么？晨星就出现了。你如果在天亮的时候，你看不到晨星的，你看不到星，唯独在很黑暗的当中，你可以才可以看到这个晨星。所以他这边说，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啊。也就是说，你的环境非常黑暗，但是你的心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晨星。这个晨星啊，在天亮着之前啊，这个在天亮之后你是看不到的，但是在这个黑暗的过程当中啊，你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天还没亮之前是黑暗的，但晨星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那个晨星是什么呢？当然如果你从上下文发现，就是说好像是说先知的预言啊，或者是什么样，也就是说，但事实上这个天还是黑，但是神的话已经什么发光亮了啊。那这个 告诉我们什么？诚心其实就好像启示录啊，在这个地方啊所说的是什么？启示录22:16，这个诚心就是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好，那这样子的东西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说神的话还是会发亮光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把它总结啊，有两个东西。在黑暗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是什么？灯照亮在黑暗处。第二个呢是什么？诚心会出现在黑暗中。那这个诚心啊，出现在黑暗啊，诚心是出现在人的心里面，灯是照亮在暗处。所以这两句话哈，你把它画起来，非常非常好的两句话。也就是说，当你在环境黑暗的时候，黑暗处是指着外面啊，所以灯会照在你外面黑暗的环境啊，但是诚心会出现在你心的里面。也就是说什么？诚心在你们心里面出现，这句话啊，在这个第19的后半段啊，他说这时候才是好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什么，这个神的国是永远的国，是那丰丰富富的，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啊。也就是说，只等到这个天发亮的时候，那这时候什么，天一发亮就什么就出现了，那公义的太阳就出现了。阿们。所以这个时候公义太阳出现的意思就是说主来了啊，主来了，那国度就来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就有一线的曙光。所以人要留意，人要小心。小心在哪里呢？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要看，在我们的外面的环境虽然是黑暗，但是有灯在照。虽然我们心里还是一样非常的沮丧，但是诚心已经出现了。如果这两个加起来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到那公义的太阳已经就在前面了啊，就在前面了。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黑暗中不迷失，一个最主要的秘诀就是我们要留意。他这边告诉我们说留意啊，留意什么呢？留意神所说的话啊。当然前面就是所谓的什么先知更确据的预言啊。那这边留意神所说的话，我们不止如此，我们还抓住神所说的话，而且我们要站对位置。当我们站对位置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克服这些困难。所以我很喜欢这两句话，如同灯照在暗处，还有呢，还有就是说诚心在你们心里面出现。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第20，所谓20这边其实重要的就是说第一要紧的啊。什么叫做第一要紧？就是只有这个，它不会有第二的啊。那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就该知道这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什么随意解说的啊。也就是说，不是你随随便便可以什么啊，照着自己的意识啊。那这有两个意思，就是说不是照着自己的意识，乃是照着什么？那不是照着意思，当然是照着神的意思咯。好，那照着神的意思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神已经写在这本圣经上面的，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说已经解经，不能用以人来解经，这第一个啊，已经写在圣经上面。第二个呢，就是从借着圣灵的感动啊，借着圣灵的感动啊，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哈，他说21，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出于人被什么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语来啊。他这边说从来没有什么出于人意，出于人意的意思啊，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人自己的什么，自己的思想啊，自己的思想。那接下来呢，他说人被圣灵感动，这个意思其实不管是出于或者是感动，这两个字啊，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是很相近的啊。也就是说预言本身啊，不能被人来带动，其实乃是人被圣灵带动。这个出于的意思就是带动的意思啊。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的话或者原文的话，他说他意思是说预言从来没有什么被人的意思所带动，那我们中文翻作说出于人意啊。那同样的反过来的道理就是人乃是被圣灵带动，那被圣灵带动呢，他就说出神的话语。也就是说其实啊，这个所谓的带动啊，就好像说你是一艘船，那圣灵就像风一样，乃是风来带动你这艘船。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帆把它举高，然后圣灵随他的意思就把你吹。那这时候就意思就是所谓的带动啊。也就是说人所说出来的话啊，并不是人自己说，乃是什么圣灵借着他所说出来的话，也就是神自己的话。好，那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啊，其实常常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想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啊来解释啊。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在第十九节啊，在这个啊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把三个东西我必须再重复一次。第一个就是要留意，留意的意思就是查考啊，所以我们要查考圣经啊。查考圣经。那第二个呢，他说什么？如灯照在黑暗处，我们希望我们心里面黑暗有那个啊能够神的光照，我们希望有神的光照。那第三个呢，他说什么？他说晨星，我们知道晨星就预表着基督啊，能够什么？能够照亮在啊，能够什么？能够这个出现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什么叫做出现在我们的心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有一个什么感动，能够遇见基督啊。所以三个东西，第一个是什么？留意查考。第二个呢啊，这个神光照啊，灯光照在我的黑暗的地方。第三个呢是晨星在我的心灵当中做一个印证。所以这第十九节啊，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三个宝贵的信息，让我们可以啊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啊，我们如果有一些话，到底是这个这些别人讲的话到底是出于这个人的仁义呢，或者是被圣灵感动的呢？他到底是不是被圣灵感动的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用啊这个第一章十九节来验证，来查证。好，那查证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到底啊这些事情是不是从神来的哈。所以啊，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就来看到说，其实最后啊，他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啊这个看见这个启示乃是出于神自己，但是一般的神学乃是经过人的归纳。那并不是讲说我们就把神学给放弃了，因为什么？因为不管是这个啊，这个马丁路德也好，不管是这个啊威斯理啊这他们过去的人，他们从神也是从神来领受到启示的，所以他们从神领受到启示，然后我们在后面能够学习啊，或者能够跟啊这个听看见哈、啊，所以这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的思想会不断的更改，但是启示是永远不变的，并不是我们废掉神学，乃是说我们也要从神那边来领受新的启示，那以后的人也会借着这样子啊的启示。所以我想很多很多启示在过去的先知一个传一个，一直到今天哈、啊，所以有些时候哈、啊，我们要看一下哈、啊，今天哈、啊，其实神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啊。整个神永远的国会来临，这件是一个事实，是不会更改的。那不管是从过去的谁从神领受的启示啊，越多的启示是越来越丰富，而是不会改变的，顶多是越来越丰富啊。所以不能说人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来改变啊这个神的真理哈、啊。所以这边其实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上帝该做的他已经做了。也就是说整个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最主要的意思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做好他该做的事情了，他已经把这应许，也就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啊。那他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只能什么，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享受，我们不要再想说发明有新的道理啊。那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想要自作主张，那就像这个王明道啊，这个不宋尚杰啊所说的，有些时候我们想帮忙上帝，结果越帮越忙哈、啊。那事实上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些事情呢？因为第一章结束完了以后，其实不是结束，它只是为了预备下一章。那下一章是什么呢？下一章就是讲到有一些什么敌基督，有一些什么，有一些假先知啊，他要兴起来，假师父，这些兴起来让我们啊，就是啊，这个我们如果没有预备好的话，我们好像又回去那种宗教的灵，好像说哦，主啊，你要不要给我这个？你要不要给我那个？其实主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说，他已经把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啊，所以啊，我想最主要就是我们的信仰跟一般的宗教信仰最大的差别，乃在于什么？乃在于是说，我们要清楚知道，上帝已经做好他该做的一切，他把应许赐给我们，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啊，要借着啊这个操练，我们能够啊来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能够丰丰富富得以进入啊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那永远的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再一次啊提醒我们，再一次激励我们啊，你的应许老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在这些事情上面好让我们啊勇敢地继续往前走啊，因为求你能够让我们看见啊，我们唯有啊将看见那这个啊谨慎啊审这个查考啊留意查考，然后将啊看见你的灯照亮在黑暗的地方，还有看见那晨星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紧紧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祷告不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